好的，欢迎回到7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著名的中共话题女王李小林近日被曝前往内蒙古寺院拜访高僧，并且在佛门受戒和获赐法号。知名高僧世人波切通过微信透露，李小林本次拜佛也为病危的李鹏祈福。这名曾经的电力一姐本次佛门之行的多张照片也在互联网上流传。那么公主求神拜佛是否意味着李家面临关键时刻，集红色后代中共党员和国企党组成员于一身的李小林高调从事宗教活动，是否公开承认中共的无神论已经破灭，共产主义信仰烟消云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请在纽约演播室的陈木工先生来回答，就是说任何关于李家的这个传闻消息呢都会成为热点新闻，为什么？
因为李鹏家族啊，可以说人神共愤。李鹏本人是这个六世屠夫，千夫所指。那么李鹏家族以贪腐著称，他这个李鹏的老婆朱琳，他的儿子李小鹏、李小勇，还有女儿那个李小林，那都是以贪腐著称的。那么这个他们的这个家族啊，任何一举一动啊，都会成为一个新闻。这个整个世界、整个中国民间可以都盼着这个六世问题的解决，因此对他们家族的一举一动啊非常关注。那么这次李小鹏啊，这个李小林跑去拜佛啊，实际上是个巨大的反讽，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的，而李小林是共产党员，是共产党的干部高管，国企的高管，他居然去信神求神拜佛，这就是一个分裂人格的体现。其实中共高这些官员他们分裂人格是处处体现，比如说他们一方面号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他们实际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他们贪污受贿，这个洗钱敛财，像李鹏家族就是一个典型。另外他们这个口口声声是反对西方、抵制西方、批判西方，但是他们都把他们的家属、子女、财产啊大量的转移到海外，转移到西方，包括李鹏家族在这个离岸公司啊这个洗钱等等。那么现在又是一个这个人格分裂，就表面上不信神，号称是所谓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所谓的共产主义，但是却大小的官员，很多的官员是求神拜佛啊，一遇到事情就是什么抽签，甚至据说连江泽民这些人、李鹏本身这些人在内都在这样做。说这种反腐啊，就是实际上对神灵的亵渎。尤其是1989年，李鹏不仅镇压了中国人民，而且镇压了西藏人民。那么现在藏传佛教的圣地，由藏传佛教的高僧去引导这个李小林的女儿拜佛，究竟什么意思？如果说的不好听，是对这个佛的佛祖的一个亵渎。那么说的好听点，是不是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不是李鹏临死前要发出临终的忏悔？这个我们还可以观察，但是我不相信是后者这个因素。
好，谢谢陈伯公先生。接下来陈晓农先生，我想看看您认为李鹏家族在当今中共中的这个位置是怎么样的？
李鹏在这个六四期间的这个恶劣表现，在全中国老百姓当中都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李鹏的名望是非常之差。那么现在这个倒相反，是他这个很差的名望还保了他了。尽管他的家族非常贪腐，但正因为他在六四屠杀期间的那个恶劣表现，成了中共当局的一个象征，所以要是打击这个象征人物，很自然会引起政治联想，这倒反而保住了李鹏的命。所以我觉得李鹏个人未必有多大的风险，但是李家的这些贪腐确实是这个就国内媒体大量报道过。李小林最近也被从他这个多年经营的中电系统给赶出来了，最近刚把他中电国际董事长的职位撤了，把他调到大唐去当副总经理，这实际上是降职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小林去求佛。虽然他找的是一个藏传佛教的活佛，但是我觉得李小林不是什么真心，他只不过和中国古民拜佛一样，想拜菩萨保佑。那么当然他保佑的不是菩萨保财，而是菩萨保命。他真正想保的是他自己的命，他害怕今后的反腐随时可能要了他的命。
好，谢谢陈晓农先生。谢谢梁先生。我们看到这个关于李小林高调拜佛这个事情呢，就是刚开始有一些照片在互联网上出现，那么很快呢就被删除了。那么从这个事情来看，就是李小林拜佛的这个东西，他背后究竟隐藏了哪一些的这个故事，您的看法？
首先呢是临时抱佛脚，他过去是非常嚣张的，大家知道他过去有一些著名的言论，说他们兄妹这个除了自己能力之外的资本为零，好像都是他们靠自己的本领。谁知道他们这个他和他哥哥两个人都没有考上大学，是上的华北电力职工大学，然后他父亲当了副总理之后，总理之后他们就是上清华的这个研究生，而且课程通过不了的话就让清华大学把那个课程取消让他通过。 这种情况都是非常恶劣。另外他还说过一个很著名的，说要为每一个中国人设立一个道德档案，这个大家都感觉到难以接受。因为像他这样，他家是罪恶累累的家族，他竟然说要为每个别的家族家庭要建立一个这个道德档案，所以说他真是自不量力。然后最近的事情呢，就是一个他的职务被撤了，另外他出境的时候到香港，在去香港的机场呢，在海关受阻，不准他出境。然后呢，虽然他发了脾气，不想就任大唐那个第三把手，但是他不得不去，因为他现在已经感受到一种危机。在这种危机的状态下，他知道再这样的嚣张下去，肯定会带来很大的这个后果，很严重的后果。所以他现在开始临时去拜佛，想消灾，他想花点钱。我相信他花了不少的钱来这个买这个佛教的这些一些各种各样的名号来支持来消灾，但是这个罪恶是不可能被赦免的。因为这个他的家族是跟六四的这样一个屠杀联系在一起的，再加上这些年来他们家族从三峡工程中捞了那么多的巨额的好处，他是空手套白狼啊，1000多亿资产转移到香港。原来那个李鹏要主持三峡工程的时候，向全国人民承诺说，三峡工程建成之后，中国的电力供应就不是一个问题了，同时呢，电价每一度的电价会大幅度的下降。但是结果的事实是，电价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大幅度上升。然后这个敛了这么多钱，最后都变成他个人的家族的钱，然后转移到了香港。
嗯，好，那么另外呢，我们就是想看一看，就关于李小林拜佛呢，我们看到联想起不久之前，就是其实近期发生的，就是气功大师王林，那么他的这个丑闻出现之后呢，几乎把中国这个像是一些影视大腕呢，还有政治名流都一网打尽啊。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从这些现象呢，就反映出中国现在一个怎么样的这个现实情况，尤其是在这个权贵阶层、名流阶层，他们是怎样的一个精神状态？
对，几千年来中国的专制统治者，一方面他们非常迷恋那个权力暴力，但同时呢，他们又非常怕死，他们希望长生不老。从秦始皇开始，总是求助于各种道士啊，这个有一些这个特别能力的这种大师来帮助他们。所以在气功热在中国形成的时候，很多中央高级领导人都想请这个气功师来帮助自己能够延年益寿。然后呢，包括像这个王林，据说也给中共最高领导层表演过，虽然还露出了破绽，但是他们并没有停止寻找这样的希望。他们总希望能找到一些超人，能够有一些特别的手段，让自己能够比常人要活得更久，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就不难见到无论是中国的权贵还是明星啊，什么那些大企业家啊，他们都希望让自己的这个势力、自己的寿命能够延续。所以呢，这样的骗子总是存在，而且这种骗子不会灭绝。
嗯，好，谢谢教授。同样的问题，我想问问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这样一种社会现象？
这个显然是中共的这个信仰崩盘的一个表现。实际上在毛泽东死后，所谓的社会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共就崩盘了。所以他们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寄出了所谓的爱国主义，实际上连他们自己连这个国都不爱，所以才把家属子女财产往外转移。那么实际上在私下层面，他们是以各种方式来求神拜佛、封建迷信这个拜这拜那的。另外我说的就是这次李小林这个现象呢，其实我觉得是习近平、王岐山在给李家设一个很大的圈套。这个除了刚才两位提到就是他降职的问题，从中电国际集团，他原来是董事局主席、董事和首席执行官，那第一把手现在降到了就是大唐公司第三把手、副总经理，这是一个降职。另外一点就是说，把他从香港调回国内，实际上有把他列为边控人员，实际上就是让他不让他出境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我是认为啊，习王已经在为李鹏的后事做准备。因为李鹏据传病重病危，据说两次下达病危通知，如果李鹏已死，那么极可能习近平、王岐山可能对李家动手，立即控制李家人员，把这个李小林一网打尽。因为李小鹏在山西帮全倒了，不可能他一个人不倒，这个是一个艺术，这个艺术就说明他父亲的余音在庇护他。而这个六四是一张大牌，谁扎在手上谁就赢的明星，所以说不排除习近平、王岐山还在琢磨六四这个牌怎么打。那么李鹏在世的时候即便不方便打，李鹏一死也要打，要打的话就是拿他的家族贪腐开刀，这样的话大快人心，洗礼啊，在民心这个战场上又可以大肆收获一番。
嗯，好，
我跟这个破空有一句不同，就是说，我认为其实如果习近平足够的有智慧智谋的话，应当就在李鹏死之前就对李鹏家族进行这个反腐的这种直接的处置，因为这样的话可以长他的这个声望。因为李鹏是个死老虎，他现在已经病在这个医院里边，他能够有怎么样的势力呢？我觉得完全可以不顾及这一点。
好，就是不打白不打哈。陈晓农先生，请讲。
不同啊，有一个不同啊，这个李鹏现在因为出于自保，他政治上支持习近平，跟江派来这个划清界限，说在政治上习近平还不好下手。
好，谢谢陈晓农先生，请讲。
李小林。
好，
我想回到李小林拜佛这个事儿上，他现在已经通过这个活佛受了戒，也取得了法号，所以名义上他算是佛家子弟了。
那他
但是很明显他是
退党，
他是这个半心半意，也不诚心。所以我相信按现在这个状态，他没办法得到这个菩萨的保佑。那么怎么样才能保佑呢？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他只要能放弃他的名位财富，这个哪怕是拿花一点钱造个庙给他自己带发修行，那这样的话也比现在将来的比现在这个局面要好得多。那么最彻底的办法呢，就是削发剃度，这个彻底的皈依佛门，也许那样的话李小明还就真能保命了。
那么陈小龙先生，我最后还想问您，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李鹏家族未来的命运，还有就是说希望是不是想成为有可能成为这个平反六四的政治明星？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他们现在关心的问题是保住政权，而触动六四问题实际上是给政权这个埋下炸药包。那引爆以后
可能
出什么结果他无从控制，
因为这个习近平上任两年来的这个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恢复毛和文革时期的那个做法，他跟这个为六四平反是背道而驰的，这不可能的。
好的，好，那么谢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三位嘉宾陈破空先生、程晓农先生和夏野良先生的精彩论断，也谢谢各位的参与。